嗨，这里是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哇，前面我们应该有蛮多集数都是针对铁人三项的赛事，因为在四月底之前，应该对蛮多耐力运动的玩家来说是大月啦，就是蛮多不管是铁人三项的赛事啊，或者是可能还有一些路跑的活动。那接下来其实天气慢慢变热，对耐力运动的玩家来说会比较辛苦，所以蛮多人会要嘛，就是如果你是骑车跑步的往山上去走，或者是你是玩一些不同的运动模式的，那你就可以尝试到不同的地点去做挑战。但以我来说，今年我就帮自己报了一个蛮特别的比赛。其实在今年年初有看大家分享说我今年参赛计划的时候，就有说我今年会挑战一个，它不只是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对很多台湾选手来说应该也是第一次，就是这个 HYROX 台湾。那其实我今年本来在报这个比赛，就有想说我应该要来做一集比较深入的来去分享这个比赛是什么。那我其实想过很多来宾的选项，例如说我有一些可能是 CrossFit 的教练，那他们也看到这个比赛，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比赛是透过他们，那我就想说可以访他们，可是说真的他们也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来宾很特别，因为他是主动敲我说可不可以上节目啊，当然好，这个完全哇就是自己铺进来这个我的网子里面。那我们今天要欢迎 Jimmy 来到我们的节目， Jimmy 先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嗨阿根，然后还有听众大家好，我是 Jimmy， 那我现在是 HYROX 台湾的 Country Manager， 所以主要像现在在台湾的赛事，然后还有可能后续不管是健身房的合作，还是说有一些企业跟公司想要跟我们这些赛事有一些结合的话，都其实都可以透过我这边然后来就是接洽这样。对，
所以感觉就是目前台湾最了解 HYROX 的人
也不敢啊。对，也没有到，但就的确就因为 day to day 的工作就是跟 HYROX 很相关嘛，所以的确会知道蛮多内部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及就是因为 day to day 的 work 其实就是现在很 focus 在就是5月25的赛事这样。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一方面会让大家对这个运动更认识一点，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可以怎么参与。但在这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没有在访纲上，就是我发现 Jimmy 很早之前好像就有追踪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有 announce 说我要参加 HYROX 台湾，然后因为 HYROX 很快就会用官方 IG 来分享就大家参赛的动态，但我发现这个有本来就有追踪我的人也分享了，然后我就看到因为IG 里面可以看到你的可能叙述啊，你就说你是 country manager， 我就想这个本来就有追踪我，然后怎么会认识，就是会想说追踪我，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没有说我要参加比赛。对啊，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骑公路车，然后包含之前有做 CrossFit， 那做 CrossFit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台北的时候就认识蛮多
CrossFit
的教练，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Lululemon 的朋友，然后因为你是
Lululemon
的 investor 吧，
对，
所以就这个好像是公路车的教练，然后内容感觉就是可以追踪一下，可以看一下。
感谢感谢，所以我那时候就哇，突然发现我本来一直都很陌生，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海外来的品牌。那虽然说比较近一点，去年有在香港举办，感觉好像也有一些就是华人面孔参与过，但是对台湾来说真的是蛮陌生。然后突然觉得说，好像有机会。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访谈？我本来是想说，因为我前阵子填的内容蛮多的，想说等四月底，正准备要问的时候，哇，你还真的就问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妙的一个缘分。刚刚 Jimmy 有说你有在骑车，其实你现在 IG 点开就是一个 rider 啊，就是几乎每周就会出去骑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骑车的？然后怎么会开始这个运动？
其实我刚好骑车刚好要满2年而已，对。然后我其实很早就想要骑脚踏车，是在我就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是我在建筑产业，然后后来做了大概3-4年，我一直都想要转就是
不同行业，
对，转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么喜欢原本这个产业，然后对，然后后来我就转到运动产业，在新创，然后 那时候就哦，然后因为之前工作，其实我在还在原本建筑产业的时候，我在一间比较大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单车社很大，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他大概是算是很资深的学长，已经50几、50-60岁、嗯，他每天都从北投骑脚踏车来公司上班，然后下班就骑脚踏车回去，真的是每天哦，他只有台风天不会骑，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向往这样子的通勤生活，这样，可是就一直没有做到，对，然后就拖了，一直拖到两年前，然后就是真的下定决心，然后就说不管，我就让车子先买下去再说。
真的买了就会开始行动，
对对对对。
但是那时候大概也是因为疫情吧，就是蛮多运动会比较多限制，是因为这样吗？
哦，对，我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骑车之前我的运动比较就是打篮球，嗯，然后去健身房嘛，然后但久了就觉得这都很室内 indoor 的运动这样，然后我想要找一个是比较偏户外的，但是又希望机动性可以高一点。
嗯，好，那单车真的机动性
超高，那就是单车机动性超高，因为我就是今天突然想骑，我就直接就换衣服就出门了嘛。嗯，对。
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觉得，哎，你骑过哪些路线，然后哪些是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虽然这可能跟 Hyrox 没什么关系。
哦，中央山脉啊。
哦，真的，你有挑战？它是三天。
哎，但我是跟朋友一起骑，就是我们是三天，哦，然后。嗯，比较chill一点的行程，嗯，對，
但是也真的很应该可以看到台湾完全不一样，
非常漂亮，对，嗯，就是从宜兰开始骑嘛，然后走中间一路武林农场，然后武岭，然后到嘉义塔塔家，
嗯，真的是，
还有经过日月潭，對，
很漂亮的一条路线，但也很硬啊，
对，但就还可以，对，中间那个大雨岭真的很硬，对，
我觉得如果以两年来说，哇，这真的是不容易的挑战，就是你的车龄很年轻，然后就要挑战爬坡那么多。那这个是 Jimmy 自己的运动经验，当然 Jimmy 可能过去可能有打篮球，就是 team sport， 或者是自己有在做一些健身啊，重量训练，甚至是 crossfit。我比较好奇是说，刚刚有讲你从原本建筑产业，然后到运动产业，那其实在有台的节目访谈也有说到，就一开始可能是求学，求学，如果我们听众和大家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求学，他们主要就是希望利用不一样的球赛规则。打破就过去大家对体育班的这种运动赛事的刻板印象，嗯嗯，好像你比赛的选手就不会上课，嗯，很多这样的模式。那因为我也有一个算学弟，也有曾经在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哦，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向，而且真的推进台湾有很蛮多不一样发展的可能性。
其实我虽然离开了，我到现在还是很相信他的那个使命，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求学，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让运动成为教育的一环。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 personally 就其实这个就是在美国或是欧美体系，他们其实是真的把运动当成教育的另外一部分在看待。我觉得，对啊，所以。那很可惜，我觉得在亚洲可能我们过去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蛮就是我们大部分学生的那个课表时间就是从早上开始上课上到傍晚这样，然后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去补习班这样，对，但是就自己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哎，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课业，但那种有点填鸭式的教育就好像不一定对我真的未来就是一定是这么正相关有帮助的，对，嗯，所以那时候我们求学其实我觉得更大一点去看，我们其实想要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你可以说是念书的环境或怎么样，那希望说，欸，学生在学校他不是只是花时间在念书，你也是透过一些运动或社团活动可以去培养你的人格，然后一些其他的特质这样。
对，其实可以大家 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当时的那个概念，就是他把学校当作就是一个主场了，嗯，就是很多学校你必须要自己去 host 一场比赛的，包含周边或者甚至那时候会有转播赛事转播，那他们的概念会有点像是他希望学校的学生可以自己去营运自己的球队，然后让更多人认识你们。那我想如果慢慢台湾有越来越多人会去国外读这种专门的运动管理，
sports management，
对，那其实很多的概念都会跟这个很像，因为他们可能刚开始大学或者甚至高中他就在校内做实习。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概念就是我们都觉得运动产业好像都是给一些运动员退役，然后 high performance， 然后就转到从教练然后变管理阶层，可是其实在国外未必不是每个选手都 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可是他很有热情，他可以把这个转换到他的工作能力上面。嗯、也许他是做周边产品，也许他是做转播，他就去 host 这个比赛、嗯。那他让大家看到了。就比赛多元性，其实后来 Jimmy 也从求学那进到了职篮工作，那现在在 HYROX， 我蛮好奇说，就是虽然这可能都不是跟 HYROX 有直接相关，就是你从一个就是台湾比较不一样的途径进入到运动产业，你这样子看起来，你觉得哎、欸、你喜欢吗？然后你对这个产业的观察，你觉得哎、欸、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发展选项，因为我们想象中的发展选项可能像建筑其实就是台湾蛮热门的选项嘛、嗯、或者甚至现在半导体、科技业可能是现在台湾的学生会优先选择的，可是像你选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然后进入到这个运动的产业、嗯、啊，其实产值以目前来说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当然可能不像我们看到北美四大运动这么去惊人、
嗯、
可是那代表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有很多人才是目前很稀缺的嘛、
啊、我觉得这可能就我的个性啦、啊、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嗯、那因为台湾一定有既有的制度嘛，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如果你没有机会，比如说有些人有机会当然可以去到国外念书，那我自己虽然之前也有想但后来当然没有，那一直到大学都在台湾念、嗯、所以你就必须 follow 台湾的制度去走嘛，就是跟大家一样考学测，以前我们是考学测啦还有指考这样，对，
我也是我也是，
对对，那你就只能 follow 这个 path 去升学，对啊，那但是这个升学就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讲到烂掉了，就是变成是你填志愿嘛，然后依照分数去看选科系，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一样，就是你在选科系之前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科系在干嘛，你只是大概知道它好像在干嘛，但实际上我可能一直知道说、嗯、哦，我到底土木系毕业以后，然后我们又分了很多组，比如说我们有结构组、大地组，然后测量组、水利组、交通组、营管组，就非常多、嗯、那真的是到我去实习以后大概才真的是比较确认说哦，我大概知道我毕业以后我的工作是在干什么、
啊、往哪个方向，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读了四年而且也已经上研究所了，
说真的就是如果那时候退出的机会成本真的超高，
对，很高，我其实一度也想要离开要退出、嗯、但最后对也是那时候就没有那么有决心，所以就想说就先念完这样、嗯、对，那但是因为我个性比较叛逆嘛，我就一直有想要离开这个产业的想法，那只是说一直还不知道要怎么离开，所以就只能先比如说先就是先工作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然后就边做就边一直在 figure out 说我到底要怎么转职啊，对啊，是有什么样的方法这样，因为我以前就很学生时期真的是打很多篮球、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接触到这个就觉得哎、欸，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做，在求学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是对的事，那毕竟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地方嘛，那像我进去就因为过去文本是工程师，所以我比较有的技能就是这种很我觉得是比较
逻辑化去
逻辑，然后就是真的是专业的知识，这样土木类的知识，可是当你进到运动产业，然后像我那时候的 function 我要做的是可能规划赛事，然后schedule 可能更多是跟教练跟学校沟通，然后去把一些事情去摆平这样，然后甚至到后期还有要跟厂商不企业谈赞助，
就蛮多是对人
的，很多 sales 很多我们说 business development、嗯、对，然后还有 marketing 你要想很多 idea 就是这样子，所以更多是对人然后跟 idea 然后跟这些我觉得过去是我没有的技能，所以我觉得求学对我来说很感谢的是它是我转职第一份工作，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我在边做边学这样、嗯、对，然后把这些技能都补起来，对，所以等于是我后续往下比如说到新北国王或现在到 HYROX 就变这些技能其实就是会帮助我在现在的工作上，对，就一样运动产业其实到后来你要做都很类似的嘛，你要做 marketing 然后你要做 BD， 对，你希望可以透过其他企业其他公司一起把比如把赛事做得更热闹这些，然后大家可以去 leverage 彼此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资源、嗯、对，然后帮助彼此这样，
感觉是从原本是你好像、欸、突然很叛逆的选择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事情就这个运动、嗯、然后 其实还是涵盖了很多你本来的一些专业能力嘛，就是当然还是包含了你原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内容、嗯、那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其实我自己透过听节目然后或者是观察，我觉得哇，这真的就是我们比较想看到的，就是有越来越多更多元的人才或者是不同角度的视角加入到运动产业，那当然也因此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比赛，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HYROX。 那你会怎么介绍 HYROX 这个比赛给一般人？就是我因为很多人会问，他们可能看到我有发个 IG 或者是这些内容，他们可能会问，但是我很难就是很
快速的介绍。
对，我只能跟他讲说有跑步有体能、嗯、
我如果比较快先用一两句话就是介绍的话，我就会说我觉得就是健身的马拉松这样。
嗯，
对，那会这样讲是因为像现在台湾其实很多人在跑马拉松比赛嘛，不管你是跑 10K 还是半马或是全马，那像比如说最火的就是 每年12月的台北马嘛。
嗯，
那其实我都会说像你是今年报台北马或去年报台北马，它的路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啊、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假设我们做其他运动，比如说像你做 CrossFit， 它的 workout 都是不太一样，
嗯，每年会出不同的，
对，它的变化性很高。可是像跑马拉松或是我们骑公路车的路线啦，基本上它每年的路线都是一样、嗯、所以不同的是在说你参赛的人你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可能跑步的速度或骑车的这个速度、嗯、然后去就是你就会去想说哦，我去年哦跑两个小时，那我今年想要破两个小时这样。对，但是基本上你去年跟今年跑它的路线都是一样。那 HYROX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跟因为很多人会说哎，我怎么乍听好像觉得 HYROX 跟 CrossFit 有点像，那他们会觉得像其实是因为说因为 CrossFit 跟 HYROX 都抓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是你要同时有心肺然后也有这种比较偏为 weight training 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 combine 在一起。对，那但是 HYROX 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像我们五月即将在台北有一场 HYROX 的比赛嘛，那其实二月的时候我其实跟我们的 APAC team 有去南韩，那我亲自有下去比了一场就是 HYROX 个人的，那一场的 workout 跟在台北即将举办的是一模一样，
是，
对，所以是完全一样。所以你就想象成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只是说哎、欸，我今天是在南韩办还是我是在台北办，或是接下来可能其他欧洲或美国或是甚至澳洲纽西兰都会有这样子的比赛。
嗯，
那所以它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对，那回到我觉得当听的人他了解到说这个 workout 都是一样的时候，我才会去往下大概讲一下说像哦里面
有哪些，
对、
啊、是，
那一半是跑步，那另一半就是你可能在健身房常会看到那些一些机械的器材、嗯、比如说划船机啊 row 滑雪机，然后你可能做过弓箭步负重的行走或是农夫走路拿着壶铃这样。对，那其实我们的 workout 就很简单，就是每次都是先跑一公里然后就搭配一个 workout， 可能是划船滑雪机、嗯，那同样这样子交替就是重复八次就结束了。對，
是，听起来很简单
對
做起来完全不简单。
没错，
我目前就是有慢慢开始去尝试，就可能在跑和、嗯、跑两个一公里的跑步之间然后去穿插比赛的 workout， 就真的是哇，就是每一项都会挑战到你的肌肉神经、嗯、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它的设计蛮特别的，就我有去看了一些比较 high level 的比赛、嗯、就大概是一小时可以完赛的这些职业选手、嗯、其实他每一项大概就是用四分钟、嗯、就是包含他跑步、如果大家有跑步就会知道一公里四分速其实不慢的嘛，
是很是蛮快的，
对，蛮快的，尤其是如果你想象是一个肌肉棒子，
对，
那要跑这个速度、是蛮不容易的、嗯、然后同时进入到每个关卡，不管你是1000公尺的那个划船机、嗯、或者是有农夫走路，大概也都会是在四分钟左右，所以他这个四分钟的这个 pattern 会，对，然后而且因为他可能有拉的动作有推的动作，那你要一直在转换，所以其实我自己一开始选择报名 HYROX 第一个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是像CrossFit 他每年出的不太一样，那对我一个铁人三项的选手或者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运动玩家，我很难准备、嗯、就是当然 CrossFit 的元素就是他希望让大家多元的强壮嘛、嗯嗯、但是对如果我第一次想要参与然后我已经有一个别的运动专项的话、相对蛮难准备的。
对，
那 HYROX 因为他的这个模式他的 format 已经很明确了在这边，所以你很 了解说哦，也许我的弱项在哪边，你可以去做一些补充。
对，就是你的训练的那个方向我觉得算蛮明确的。嗯，对，所以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因为像过去几年台湾其实我觉得很多教练都在讲 functional training 嘛，就功能性训练、嗯、就是其实那些训练就是围绕在你的日常生活，你很多比如一般人你可能搬重物啊，或者把重的东西拿到比较高的地方放，这些的就是所以在你的运动的时候就是哎，你可能会把东西举起来往上推，或是你在 Costco 买东西的时候你推车往前推其实它跟我们的雪橇推就是很像的动作，只是当然说雪橇推它的重量重很多、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设计的比较简单的动作，希望让就是更一般水平的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运动这样，而不会觉得说哎、嗯欸，这个好像太多技巧了，我其实没有时间，就是我也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这些技巧这样、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当初其实觉得这个运动很好，或这间公司我很 buy in，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就跟马拉松一样、嗯、就是你很容易进入，对，就是你有一双鞋，你有就是衣服套一套，你就可以去跑，就是至少你可以开始，那至于你跑得好不好，你跑得快不快，那是另一回事。
对，我觉得它就是提供给大家都有挑战自己的这个目标、嗯、如果你是一个也许是 beginner、嗯、一个初学者，像我也是第一次挑战，希望可以顺利，不要再跑步 一直走路就好，就是你
可以，而且我们没有玩，我们没有那个
Cut off time，
对，就是你想做多久都可以
对，就是对一般的玩家来说，你就是了解自己的能力之后报一个适合的组别，然后顺顺的去把它完成。可是你对 high level 的选手，你可以去挑战 world record 啊，
对啊，
就是他有世界纪录、
啊、他就冲 啊，
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标准之后，所以他有纪录可以去挑战。我觉得这是HYROX 目前我观察起来、欸、其实有越来越多国外的选手，包含说田三项知名的选手，如果大家是有在玩铁人的 Sebastian Kinlet， 他是过去 Ironman 的世界冠军，他也在今年挑战了他自己的第一场 HYROX， 我看、欸、也是蛮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推荐给铁人选手，作为就大家接下来可能比完 CT， 比完一些大型的铁人赛，我觉得很适合的一个点就是、嗯、例如说他有拉的动作，那对于铁人来说，你有很多游泳上肢的这种滑手，就游泳滑手、嗯、它其实很类似的一个动作模式、嗯、那也许就大家比完铁人赛会有一段时间不想下水、oh. 欸、那 HYROX 里面的很多动作其实是它跟铁人三项的训练体能训练是蛮接近的、mm-hmm. 那同时就是其实铁人三项不断在转换啊，你从游泳转换到骑车，你从上肢的动作模式转换到下肢， HYROX 也是一样，你从跑步改成其他的重量或者是负重的这些项目的时候、
啊
欸、也是这个转换的过程，说不定啊，就铁人三项选手来转换这个运动还蛮适合的。
我觉得是吧？对啊，而且我其实觉得，因为像很多人在跑步，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的 workout 里面，你有一半的 workout 就是你已经应该像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知道很多 CrossFit 选手要参加，但 CrossFit 选手基本上他们是很讨厌跑步的，嗯，
是，
他们其实更需要练的是跑步，嗯，对。但是你已经在跑步的人，其实你就是稍微把那些 workout 动作稍微熟悉一下，然后稍微做一点训练这样。 对啊，
这次是我和我太太都会参加个人组、oh, 然后我自己知道，包含我自己过去节目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志祥也是田三项的玩家、嗯、那他也会参加个人组的比赛、wow、所以我慢慢看到越来越多人觉得说哎、欸，这个运动是还蛮不错蛮特别的、嗯、但我们其实讲了那么久都还没有讲运动的顺序对不对？你可能会先知道就是他有八关，然后八关的前面都会先需要跑一个
一公里，
那基本上不停表，就跟铁人三项一样，就你中间那个转换的过程是持续在计时的，所以它是从一公里跑步开始，那下一个项目会是1000公尺的
滑
雪
机，对
对，那跑完这个再跑1000公尺，那下一个项目是
雪橇推，
雪橇推，
对，
会有不同的重量，就依照你是可能是职业的选手，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男生女生，它会有不同的重量。那这个项目结束，再跑一公里，
对，
然后再来是雪橇拉，
雪橇拉，
对，所以它同时去训练到你推的能力，就是对地产生向前的推力，然后还有利用身体的力量、重量，然后把这个雪橇拉回来。那接下来再跑一公里，那下一个项目是
第四关是 Burpee，
第四关是 Burpee，
对，这是我在韩国直接
爆掉
最累的。
对，其实我觉得 Burpee 这个项目真的蛮难的，他要跳
80公尺，对，
哇，那80公尺，因为我现在练习的场地，我就是选在一个跑道，然后它刚好有一面墙，所以如果我要丢墙球也很方便，我就在那边做。我每次在做 Burpee 的时候，跑道上所有人都会看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的，因为像我们以往做 CrossFit， 你在健身房，你的 Burpee 是原地跳，
是
你顶多跳过杠，
对，
然后就下去，但是他这个是要往前跳，
对，所以他不是次数哦，就是你也不是说你做几下，你如果做几下，你还可以去稍微可能在距离上就跳起来的高度上去做一些缓和，但是因为他跳的是里程嘛，你就是做完一下要往前跳，所以你跳的远一点，你觉得单次的这个负荷
次数可以少一点，
对。
但
是
那天我的教练跟我讲，他说这个就是要跳小步一点，
对，因为如果你跳很大步，你的 landing 还有起跳的输出都会很 高功率，
对。
那这个 Burpee 跳完之后再跑一公里，我觉得这个 Burpee 跳完跑的那一公里真的超级累，
就是，对，因为到时候你们一样嘛，跟跑马拉松一样，你们身上会有一个晶片绑在脚踝上，
是，
那比赛结束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出来你每一圈跑多久，然后每一个 workout 你进出站花了多久时间。我就有看我在南韩比，我那个Burpee 完我的跑步就直接往下掉了，我可能帮，我记得我刚跑完的时候，欸，刚做完 Burpee 的时候我是用走的，真的是心跳整个直接被拉起来。
其实我自己在，因为我就会一直看这些职业选手的比赛他们到底怎么 pace，我会发现 Burpee 或者是最后一项的 Wobble 强球，哇，那大家都是，哦，真的是蛮痛苦的，就是到这两个项目的时候。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Burpee， 这是第四关，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跑一个一公里，然后下一个就会是划船机，
对，
划船机也是划一公里的距离。那其实我觉得划船机技巧就真的蛮有差的，就是如果你只是 用手硬拉，然后没有利用下肢的力量，可能就会有蛮大的冲击，
对。
但是如果你用很多的下肢力量，也会让你后面跑步，就是你从上一关的跑步到下一关跑步中间没有办法用脚休息，所以我觉得都是蛮不容易的。
对，啊，
就你在赛事上你要有很有策略。
我觉得蛮有趣，是因为我刚好因为这礼拜我蛮长，这礼拜我蛮多时间就有去做 CrossFit 这样，然后就刚好跟我的教练聊到，我给他看我在韩国的成绩，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一天我们刚好那天的在健身房的 workout 也有划船，那我中间就有几次被教练激了一下，我就特别划得很快，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看你刚划这个速度很快对不对，但你后面就会没力，
对，
你会喘不过来，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比如说你划两分速跟2分15秒的速，可能你觉得两分速比他快，可是你后面会整个爆掉，你反而会要花更多时间 recover，但如果你用慢一点点的速度，但其实你反而会更快这样。
对，
对啊，
就是如果以比铁人三项或骑自行车的功率来说，就是它有一个阈值嘛，
对，
你的乳酸阈值，那这个运动项目就是它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阈值，那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练一下，你才知道说，哦，我这个pace是怎样。那说真的每个项目你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复制，因为你可能会有擅长和不擅长的，
对，
那你可能都要自己尝试之后，所以我觉得这是就对你看起来八个项目都不会太难，可是如果你把八个串起来的时候，
没错，
哇，那就真的是蛮困难的。
对，
好，那划完船再跑一公里之后是农夫走路，
这个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是原本觉得不难，但是一拿起来后发现，我们说拿的是24公斤的，两边各一颗，所以是48公斤。然后你在健身房你不会有机会走过200公尺，
对
对，
因为他要走的距离其实蛮长的，
很长，
那你其实在又喘的状态之下走，就是你 一方面要调节你的呼吸，可是你的双臂抓的重量其实蛮重的，
很重，
因为它不会很好走，就是它因为这个壶铃的形状它会有一点点，你需要利用自己的核心去稳定，不然
你，不过好处是因为你有拿两颗啦，所以你是对称的，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握力是不够的，就没办法握那么久，所以中间一定会停下来至少一次或两次这样。
对，那农夫走路其实也是这几年蛮多这种针对可能高龄族群，他们在做身体能力的建立的时候很看重的，
对，
因为当你 日常生活中会有蛮多这样子的需求吗？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很日常生活的动作。
对，你去买了两袋很重的东西。
没错没错。
那虽然说他感觉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酷的，就是跟刚刚讲的这些项目好像不是很酷，可是他就可以同时去检视说，你在走的时候你的脊柱是能保持中立保持垂直、那我觉得在训练的过程其实你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是更健康的、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运动蛮特别的地方。农夫走路完一公里，然后接下来会是沙袋
负重，
对，他沙袋要上肩，
对，
然后我们会做 lunge， 就是弓箭步往前。
对对，
那他其实每个项目都有蛮细节的规则啊，例如说我记得这个 lunge 是你的后面就是膝盖一定要碰地板，对，然后像刚刚讲的 Burby 也有说就是胸口要碰到地板，
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准备一个比赛的时候就这个规则 format 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如果你有要比 High Rocks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看清楚。那接下来跑完一公里是我觉得最累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就想说，哈，数字是有看错吗？
一百个要求，
男生是一百个要求，女生是75下。那男生如果是open 的组别，就比较分龄组的话，是6公斤，
对，
那职业组是8公斤，
9公斤
，对，这重量听起来不重，但是你要反复做100下，
没错。
我说真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想说，我如果不拿球。虽然没有杠，可是做100下都很累了。
没错，因为是已经是最后一关了。
对，
对，
然后这个项目也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我觉得对 CrossFit 的玩家可能不是太困难，因为他们蛮常做这个运动，只是可能不会做100下。
有时候的那个 workout 也会有，对，但不长，
可能会是教练比较想要虐待你们的时候。
但是 CrossFit 的 workout 不会有一个多小时的 workout，
对，
大部分就是30分钟就已经算偏长了。通常我们可能做都10几20分钟之内。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做 Wobo， 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怕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就蛮注意说，你丢的时间就是 release 那个球的时间，还有你 catch 那个球的时间点，那蛮差异蛮大的，它又有一个很好的 tempo。
我觉得要球是这八关里面技术性最高的。对，就是它其实你包含你，因为你它其实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嘛，
对，
然后深蹲完起来以后，你顺势把球抛出去。那球打到上面它会掉下来，当你接的时候你就会顺势往下再去做深蹲。
对
对，所以那个有一个 timing 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其实这是会很流畅的，然后你会比较省力。
是，
那我觉得会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这个动作跟训练，甚至可能需要教练的 coaching 这样。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它其实就是这里面最有技术性的动作，然后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大家参加比赛的时候会被 judge 去判断这一次无效的地方。
对，因
为
他有要求这个蹲的高度，你的屁股要低于膝盖嘛，
对对对，
所以 我自己发觉说，如果你没有很常在做 squat，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感受度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你有可能会不知道自己蹲多低，或者是你在丢球的时候，你不知道球落下的时候，你顺势蹲的那个节奏要怎么抓？
对对对对对，会有点顿啊，就是如果你是刚开始做的话，你还不熟悉，你可能就接到球，但你还没蹲，对，然后接到球以后大概臀了一拍，然后才蹲下去这样。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流程，不知道听众如果你有已经有研究 High Rocks， 你可能不会太陌生，但如果你第一次听到是什么感觉，也许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Jimmy， 你有觉得什么样的选手？因为一定没有，就是当然现在可能世界各地 High Rocks 比赛越来越多，而且他也有职业组，会有选手专门练这个项目，但在还没有之前，你有没有觉得什么运动项目的选手来玩 High Rocks 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我刚刚讲的是铁人三项的玩家，因为我觉得耐力很好，那他们的力量上面因为有游泳，所以也不会太差，所以感觉好像还不错，但其实我觉得铁人三项下肢的能力可能还是比较好，所以一些上肢可能还是稍微弱势一点。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运动选手来比 High Rocks 会很吃香？
我觉得他其实因为 High Rocks 他结合跑步跟有点像重量训练嘛，所以他其实我觉得算是蛮综合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像铁人或是你比较做比较多跑步的人，他会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蛮适合的。可是的确就我观察了，就是像骑公路车或是玩铁人或跑步的这些参赛者，大部分都是偏比较瘦，
下肢
都是比较瘦的 就是可能上肢也是比稍微比较单薄
一点。
对，那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你可能需求就是你需要比较轻的重量嘛，你可以减轻你的负荷这样。然后反过来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完全相反，就是 CrossFit 的选手、嗯、就在台湾你玩 CrossFit 的，他通常第一个他比较少跑步，比较少做这种长距离的有氧、哦、但是他们的整体不管是上肢还是下肢的肌群都很发达、嗯、因为 CrossFit 本身的训练就是全身性的训练，所以你会训练到很多下肢，但是也会有很多上肢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族群其实我觉得是蛮适合的，但你要我挑一个，我说实话真的没有一个最适合，因为他等于说这个 workout 他就是已经设计的很我觉得 很 balance 了、嗯、就是你不可能是单一，好像你特别是你是 CrossFit 你就可以很碾压这个 workout、嗯、没有，因为你还是要跑步，你要练跑步
对。
然后就我所知现在有比较想要参加 CrossFit 选手，我都知道他们就是很专心在练跑，因为基本上对他来说如果他是一个还蛮厉害的 CrossFit 选手，这些重量对他来说都很轻松，
对，
他甚至都可以很快的完成，但是他现在的需要去 improve 就是他的跑步、嗯、他要在可能如果他最后成绩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像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要跑四分速或五分速、嗯、他可能才可以进到一个小时上下这个时间。
嗯，
对啊，
我自己其实心里有想到说划船选手这种西式划船的选手、
uh-huh.
也许会蛮有机会的，但前提也是他要跑步，因为西式划船的耐力蛮吃重的、uh-huh. 就是他们日常训练量也好，或者是他们在做的这个运动模式其实也是偏有氧、
uh-huh.
但同时他也有很多上肢的力量、
uh-huh.
那我觉得我看过蛮多，因为其实像国外有很多西式划船选手，他们同时也会踩室内的，就是像 Zwift 的这个世界锦标赛、
oh.
哦，他们的成绩都很好、
嗯嗯、
所以我自己当然我自己没有认识太多这样的选手，可以观察看看，
也许第一届结束我就知道了，因为有很多 CrossFit 选手参加，也有很多三铁选手参加，像我知道铁人工厂的罐头教练也有参加、嗯、
对，他们应该是组了一整团，
他们好像跟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
咒会
CrossFit 军那边有一些教练都要参加。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算不是参赛选手蛮值得来观赛的。那台湾是在5月25号会第一次在南港举办 HYROX 的赛事，但说真的我们节目播出到比赛就一个月了，也许有些人心里会想说、啊、好赶哦，他现在这样子第一个也不确定自己的能力可不可以，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更认识 HYROX 的活动或者是赛事模式、嗯、其实我发现这最近好像有越来越多相关的活动在各地举办、嗯、Jimmy 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一般民众他想要认识到 HYROX 可以从哪些管道吗？
OK、哦、第一个当然是透过我们官方的 Instagram 嘛，就我们其实有一个 HYROX 台湾的 Instagram， 你只要打就是 HYROXTW 在 Instagram 上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官方的这个账号，这样那里面一定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包含可能我们在北中南现在有合作的健身房，那他们可能不定期会举办一些 for HYROX 的 workshop、
嗯、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体能测试，就是帮助你去了解说、哦、你现在的状况，那可能可以帮你稍微评估一下说你可以参加哪一个组别这样。所以刚刚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我们一直没有带到的是，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哎，你说像现在比如说只剩一个月了，那如果我现在才知道这个资讯我想参加，那但是好像我一个人根本我不觉得我做得这么长的一个运动嘛那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最初阶的就是四人的接力组，
嗯，
对，那像刚刚讲的总共这整个 workout 是有八次一公里的跑步跟八个 workout 的 station 嘛，
是，
但是四个人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把这些分掉，
嗯，
等于说你一个人只要做四分之一，所以假设我们四个人去分的话，一个人就是跑两次一公里、
嗯、
加你挑
两个 station，
对，就是等于你们四个人可以去协调看，哎、欸，可能、
欸、但会有协调不好的时候那有三个人只做各一项、
欸、不行
不行，他要平分，
对，一定要平分、啊、然后我所知的话，当然就是你们可以去看有没有彼此有比较擅长的嘛，
是啊是啊，
那如果真的要分，那当然高的人就不适合做 burpee，
对，
但是像高的人我可能很适合做 wobble、
嗯、
要求，然后或是我很适合做 row， 因为我划船会很快，
这个杠杆的，
然后相对轻松这样、嗯、对，所以就是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好玩，就是比较像体验，我们先去 可能今年哎，我知道只剩一个月，我训练的时间已经不太够，那我就跟朋友一起去做少一点嘛，
对，
先体验一下那个感觉。因为我觉得 High Rock 还有一个点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办在室内场馆，
嗯，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基本上你是都走得到的空间，
嗯，
不像我们比马拉松，我们一起在，
你可能只能看到起终
点。当开赛以后就各自努力了，
嗯，
就再也见不到我的教练了。对，等到终点以后 才可以拍照。对，那 High Rock 特别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南港展览馆嘛，所以它虽然很大，可是基本上都是你走得到的地方。
嗯，
所以不管是你是参赛选手，但是还没轮到你，你在帮其他你的朋友加油，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真的就是进场来帮自己的，比如说亲人啊，或者是爸爸。
爸爸妈妈也
可以，对，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对，加油的。其实我们设计就是希望让这些观众都可以一起在旁边帮自己的伙伴加油，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跟感受会很不一样，对，
嗯，所以刚刚有讲说，欸，其实除了个人完成，我觉得个人真的是蛮有挑战性的，它其实也有双人和四人的接力的方式，
嗯，
那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试。然后同时现在 High Rocks 有很多全台各地的合作场馆，那借由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其实除了 workout 的课程，他们有一个好像是体能检测的方式，让你知道自己的能力。那当然 High Rocks 今年是办在5月25，也许大家可能赶不及，但也许借由这样的方式你可以更认识这项运动。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就在做跑步我很熟悉， squat 我很熟悉，但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哇，跑步的感觉跟你平常跑步完全不一样，
嗯，肯定的，
蹲的感觉也跟平常蹲的感觉不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也许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然后在这个也许非赛季因为比较热的时间点，对耐力运动来说是你可以去储备自己的体能，
嗯，
那我觉得 High Rocks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 Jimmy 有说今年跟这个 APEC 的伙伴一起参加了韩国的这个赛事，
嗯，
你参加的是个人组，那你刚才有说就印象最深刻的是 Bobby， 整个赛事的感受，就这是你第一次当以参赛者的身份参与一个赛事吗？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2月，刚好一过完年就在韩国办那一场，所以大概一过完年我们就飞去韩国。然后我其实主要是去 shadow 我老板，
啊，
因为就接下来我要弄台湾的 event 嘛，那二月在韩国的仁川那一场，我其实就是去
观摩一下，
观摩，然后顺便支援，然后就算了解说，大概到时候我五月在台湾现场我要弄这个活动，我大概会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嗯，
对啊，所以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我当然就是希望我要亲自下去玩一场，因为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参加过，我要怎么去跟别人说明或推广这样子的运动赛事呢，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准备，对，我可能就是我都跟别人说我就是骑车准备
裸赛，
对，我真的是裸赛，对，那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啊，我大概做了一个小时快50分钟这样，
嗯嗯嗯，
对，
基本上你就是你参加这场比赛算是蛮突然的，简单来说会有点像是如果今天听完我们节目啊，准备报 High Rocks 台湾，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哦，
时间这么短了，那其实你要全面把所有项目的能力都拉起来，嗯，其实会有点困难。那如果在这样的前提，因为你已经比完过一场，你觉得哎，针对这样子的时间点，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例如说，完全去
跑步，
跑步
一定要练啊，跑步一定要练，对，
嗯，
但是你不用练太长距离，
是，
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但是就是可能要，就是每个礼拜一定要有一定的跑步的量，
嗯，
我觉得就是要持续有在跑，有那个维持那个感受，对啊，那动作一定要熟悉了，
对，
因为我之前去一些健身房，然后等于说他们有办一些活动，那我有看到哎，的确有一些跑者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样，所以他们报名了那个体验的活动，
嗯，
那的确就看到他们不太熟悉比如说划船机滑雪机的这个使用，
嗯，
对啊，那我觉得就不管是比如说你原本就有要请教练在上 1on1 的 PT， 那你可能就可以跟教练直接询问一下嘛，说我要比 High Rocks，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稍微帮我看一下这些动作，帮我纠正一下，对啊，那或者说你想要直接报的话，其实我们在台北，假设是台北啦，台北就有好几间健身房，那可以去，像是，
嗯，
比如南港有一间叫 Home Tide 的 CrossFit，
嗯，
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网或是我们的 Instagram 看上面看、嗯、那台北应该有四五间就是合作的健身房大家可以去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就这样，然后动作不要像我一样啦，就是到比赛前都有一些动作其实像我雪橇都没试过、啊、对对对、啊、因为我没有试过那个重量，我真的是现场一推才哇
怎么还不会动，
真的好重啊真的是要使尽力的推 对，然后拉也蛮我觉得也蛮吃力的、嗯、因为拉因为我可能我的腿还算有力，可是我上肢没有这么有力、嗯、就是跟我的腿比，所以但是拉的话就我觉得会去吃到一些上肢的力量、嗯、对，所以相对而且拉又在推之后、嗯、所以我在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拉了好久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以我自己的备赛一样，但我现在这样讲也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我也还不知道我比的会怎么样，但我会先全部都上网看过一次影片，其实 HYROX 的官方也有蛮多相关的教学影片、嗯嗯、那当然你透过影片未必像刚才讲的丢这个 wheel ball、嗯、未必你可以马上转换成就是我该怎么做 分解这个技术，可是你至少脑中会有一个概念，那你如果要请教教练也才比较有依据，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其实因为这些项目在蛮多的场馆应该也都有在操作，假设是有跟 HYROX 合作的这些 gym 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这些器材，那我也蛮建议大家可有机会的话就是跟着不管是团练还是他的体能测试的方式、嗯、就是你可以第一个我觉得是熟悉这个动作，第二个我觉得你知道有这些人要一起比赛你可以揪人家一起练啊，
没错
我觉得这个运动项目其实我想跟任何运动项目都一样，就如果你有一些伙伴就你至少在跑道在做 burpee 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么突兀
太 lonely 了
对，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跑道上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会用异样的眼光，但如果大家一起做你可以很专注在你的这个社群然后跟自己的朋友挑战、嗯、那感受应该会蛮不一样，我这里也是想邀请就如果你是在中部然后想要比 HYROX 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练习
一起团练纠团一起练一下，
是那5月25号的这个 HYROX 赛事报名会到什么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开放到比赛的前一天都还可以报名，嗯嗯嗯，对啊，相信应该如果你已经有在考虑要参加的话我建议就是快点报，我们的定价其实是会随着后比赛越来越近其实价格会越来越高的，建议你如果你已经决定要比的话那就快点就是买了票准备好要来这样，另外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这边也需要蛮多工作人员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可以来帮个忙，比如说我们会需要一些每个站也会需要一些裁判人员，那主要就是协助这个赛事的进行，然后还有这些运动员比如说要确保说比如说我第一关我要滑到1000米嘛，然后我们会有一些裁判人员要去就是协助运动员去确认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可以进到下一关，或者是说其实就是这种马拉松脚踏车的赛事都一样，我们会有补给站跟各个休息区这样，那我们都会需要一些真的是需要一些志工来协助然后帮就是支援这些运动员这样，所以如果大家在第一届觉得我可能今年太赶了我也没办法参加，那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选项，那或是你也可以就是买观众票进来，那就是更自由你可以想去哪就去哪，然后就是直接感受里面的所有东西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选项，对啊，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还可以那当然我是还是最鼓励大家参赛了、对对对，因为那个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而且就是跟你参加任何比赛一样中间的都是很痛苦，但是你最后完成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这样。
对，我自己当然也是都蛮推荐大家参赛的，但是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会场，因为我觉得它最不一样的就是 Jimmy 刚才有讲说所有 HYROX 它都办在室内，我觉得一个考量是就这样完全不会受天气影响，
没错，
对，那同时就这个场合就大家如果去观察这几年运动赛事的方式就算是棒球它也是尽量缩短这个比赛时间，然后让大家关注在赛场的时间可以更多，然后可以不要花那么冗长的时间，那 HYROX 利用了这个例如说南港展览馆，我们过去觉得它就是一个会展中心，
没错，
但是你想象当天会有很多人在这个场馆里面跑步然后做这些肌力训练或者是体能训练的动作，这第一个如果你是参赛者哇，这可能是你平常没有机会体验到的，你如果是观众你也可以看看说 哇，原来一个比赛它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那我觉得那个氛围，其实如果大家因为台湾还没办过，所以还没有台湾的影片，但如果大家上 YouTube 去搜寻 HYROX， 各地它其实都有赛事的直播，你都可以看到，哇，那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蛮有趣的。就今年我应该是在一二月看到这个赛事，然后他 一公告说报名，我在第二天，
我们是一月的时候公告，
对，我第二天我印象超深刻，就第二天就报了。
哇，
对，揪我太太，我太太现在有点后悔，因为她自己做那个强球的时候觉得哇75下好多，那原本是想说找他接力，然后我们想说就是好，就算比两个小时啊，田赛都超过两个小时、啊，
你们两个接力他会更累。
对，
因为他
要做男
生
的重
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接力。就是我就说，那这样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你就专门跑步，
然后全我绕全部底座？
对啊，这样他太累了，所以才怂恿他报了这个人项目。
哦、不错不错。
总之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我本来就有想要做一个 HYROX 的主题，没想到 Jimmy 就是主动的私讯我，然后我们做了这个 HYROX 的单集和大家分享这个赛事。希望有机会在5月25的时候，不管你是用志工的身份、工作人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赛事，还是你就是以运动员挑战，或者是你听完你很好奇，然后买了观众票到现场，我相信都会让大家看到一个不同的赛事。其实我觉得国外有一个点就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就是这些赛事都以品牌的方式在做规划，就是它这个赛事会有很清楚的规范，说赛事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格。那我觉得这是很多国内赛事还需要提升的地方。那 HYROX 是一个很新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品牌赛事在刚开始起步的阶段就是我们最需要去观察它。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现场实际的用参赛的方式或者是用观众的方式去参与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让这个运动文化可以不断向前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啦。那非常感谢今天 Jimmy 来到我们的节目。
哦，谢谢阿根。对啊，希望就是收听的观众们都可以来5月25号现场，不管你是参赛者还是观众都非常欢迎。
对，那我们今天会把包含报名的连结、 HYROX 的 Instagram 这些资讯放在我们文字说明栏的地方。那希望如果你要练习，那你在中部的话真的可以来找我，拜托拜托。感谢今天 Jimmy 来到我们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阿根。